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在这边耕耘啊，然后结更多的果实，让许多的人能够认识天主。上一回跟大家讲到的是孝敬父母，那我在最后跟大家说，其实我自己希望说，像现在大家的生活能够三代同堂。三代同堂当然也许有人喜欢就是自己住，好，不要跟父母在一起。那我说三代同堂是因为我在三代同堂中，我自己的生活是这样，在三代同堂中就是本身学到了很多，然后也从自己对父母的态度里让孩子看到自己，好，怎么样子对自己的父母，然后后来他怎么去学习。我从结婚开始就是跟婆婆一起住啊，因为我婆婆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我先生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就我公公就过世，所以婆婆就带着我先生和他的两个妹妹。那等到我们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婆婆从云南到缅甸，然后来到台湾，所以跟我们在一起住有40多年。那因为先生也是就是唯一的一个儿子。从来他就跟我在交朋友的时候，他就没有讲说，哎，我要自己怎么怎么样。因为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那种观念，就是要自己，光是自己的小家庭。所以和他认识的时候，他就说他以后如果有家，他一定要把妈妈接出来。所以对我来讲就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在跟我婆婆在一起有40多年，好，他才离开这个人世。而且跟他相处之间，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任何的不愉快，好，就是说其实是婆婆比较应该是比较忍让我，好，比较忍让我，因为我自己的脾气不是很好，所以他比较忍让我。所以我们之间在这么长的时间中，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就是说两个人面红脖子粗过啊。假设说有什么不高兴，他会跟我先生讲，那我也会跟我先生讲，所以我先生的个性也比较开朗，反正你们讲完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所以我跟他之间从来没有直接的冲突。而且孩子从小到大，从小好都是我婆婆带，那他自己也把孩子，就是说他如果要出去走走，他就把孩子背在背上，好，就出去走。所以我的女儿跟儿子跟奶奶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好，也是非常好，就是说从小他们就是奶奶带大，然后我们就一直都在工作啊，等等等。所以我记得说到我婆婆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她不小心就是说摔到她的那个髋骨，她刚好住院没有站好，就摔到髋骨。那摔到髋骨的话，就是说那骨有一点裂开，那医生就说要在家里休养，就不能动，好，不能动，不要走动，就是因为年纪大了，那时候已经80几岁，不能开刀。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是他在家里住在家里，那就说我跟我女儿，好，我们知道说我跟大家也分享过，说我儿子在3岁的时候得先天性肝癌，10岁的时候不在了，好，所以后来就是只有女儿跟我们在一起。那在这个在我婆婆生病，就她不能动的这样的过程中，就是不准她动，她不是不能，就是不准她动，因为她一动就怕她那个裂缝哈，就是说长不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比如说我跟我女儿会帮她洗澡洗头，那然后呢就是说她自己就是说她的那个脚趾甲长了，那我们说我们来帮她剪，她绝对不要我们帮她剪。 那不要我们帮他剪，就说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他自己也没办法弯下身来剪，就要我的先生，好，就说那你既然做儿子的，你去帮妈妈剪他的脚趾甲。那我先生帮他的儿子帮妈妈剪，那我婆婆就同意哈，那我要帮他剪他就不要。所以当我先生帮他剪完了脚趾甲以后，就跟我讲，他说我从来不知道哈，因为母亲是在民国二年，就是1913年生的，他那时候还裹小脚，所以他就说从来不知道说裹小脚的那个脚是看起来这么的让人家觉得心疼啊，因为整个把那个脚的骨头这样子折过来，所以当然婆婆就不会让我们去跟他弄，但是我先生就帮他剪脚夹。那可是在剪脚夹的时候，先生并不会觉得说哎呀你的脚很脏，而是说在剪脚夹的过程中，他会去想到说母亲从来就是用一个小脚，好，就是在从小带着他们啊逃难啊怎么怎么样哈，躲日本人啊什么，这些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妈妈的脚原来是一个这样子的。所以当他在剪完以后，他就在跟我分享，他说我觉得说那个时候中国的女人真的很可怜。其实我的母亲也是曾经裹过，但是后来是放了，所以我母亲的脚还算是大一点，但是也有一两个脚趾是弯进去的。所以我自己当他在讲说因着他跟他母亲在剪这个脚夹的这个过程中，他跟他母亲的关系好，就是说比较接近，然后他剪脚夹，我跟我女儿就站在旁边看，好，就说看他在怎么剪怎么剪这样子。所以就是刚好就是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就是说今年的冬天啊真的是很冷啊，过年那段时间很冷。那我先生也是已经76岁了嘛，他也是有一天在搭公车的时候，就是一个公车的一个转弯哈，让他没有办法站住，所以他结果他的那个脊椎骨的第四节那边就扭到，就错开了，就很痛。那在很痛的过程中，我们就开始照顾他。所以我刚才在讲，就是说我跟我女儿在照顾我先生的过程中，就是也让我们想到，就是说上一次跟大家读到的那个德训篇第三章，他就说你的父亲年老了。你应该要照顾他，好，就是不要让他在，你会觉得他，什么都不懂，又是什么东西都忘掉了。那我自己在跟我女儿在照顾我先生的过程的时候，就好像在我先生的脸上看到的是我的父亲，因为当年我父亲，生病哈，住在医院里，然后他开始很多事情不记得，在那种状况下，好像你跟他说话，他就是一直傻傻的望着你。那我那天在照顾我先生的时候，就说我也会觉得说你跟他说什么他就那我女儿就开始说哎，爸爸好像很多东西都记不得了。后来我们就开始读这个德训篇第三章，就说我儿，你父亲年老了，你当扶持他，在他有生的时候你不要使他忧伤，好，就是说等等，这样就是说不要因为自己年富力强。所以后来我先生也是一样嘛，帮他洗澡，然后帮他弄那个背，跟他贴膏药哈，然后就穿那个护腰等等等。他也是说，他说他的那个脚甲长了，他说啊，本来应该早几天要剪，他谁知道就说啊，刚好扭到腰，结果到现在已经快要一个月，那脚趾甲很长。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来帮你剪，可是说我是，但是我会有一点害怕，是因为我自己也开始老花眼。我说我也看不清楚，万一剪到他的肉怎么办？那后来他就说没有关系，他说我自己看一看，我是不是可以把脚抬起来去剪。可是没办法，好，没有办法去剪到脚。那天洗完澡之后，刚好我也不在家，那我女儿她就在，她洗完澡以后起来，我女儿刚好回来，来看看她爸爸怎么样。那她就讲起说那个她的脚趾甲，那我女儿就说那我来帮你剪。啊，那我先生就说哎，不好意思，因为从来没有说我们帮他做过这些事情。那我女儿就说可是小的时候都是，因为这个是我先生叙述给我听，啊，小的时候都是你帮我剪嘛，好，然后你也帮奶奶剪啊，那我可以帮你剪。所以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我先生就很高兴跟我说哎，他今天啊，我的女儿帮他剪了他的脚趾甲。那我自己为什么要说我希望是说大家在一起是三代同堂，假如今天我们做儿女的对我们的父母没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说榜样，好，虽然也许我不是说也许，就根本我们也常常有做一些不对的，好，一些不如人意的事，但是就是说在这种状况，我的孩子看到说哦，他的父亲去跟他的母亲剪那个脚甲， 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好，为什么我不能够帮你做这件事情。那在剪脚夹的过程中，那我女儿就说啊，我会用剪刀，我不会用那个指甲刀，那我先生要用指甲刀，所以等等等，平常谁也不会去注意谁，说这些生活的细节。但是因着他的这个，就是说这个骨折的这个事情，让我们全家人哈，就是说每天要为他的三餐去弄去做，反而这个时候我女儿每天要回来，好，她结婚以后并不是说每天回来，那因为这样她每天要回来看看爸爸状况怎么样，那然后我们去送她复健的时候，女儿就开车，好，带我们去，如果复健的时间比较短，好，就是不要给医生看。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去外面绕一绕，然后时间到了再打手机说他在哪里等我们。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孝敬父母本身，好，就是说你从他们，就是说我们自己对我们父母的那种耐心还有那些照顾上，其实给孩子做了很大的榜样。所以当我女儿在照顾我们的时候，她都会说啊，我小的时候你们都替我换尿布，所以现在你们应该怎么怎么样。那他们现在常常上网，所以也有很多的新的知识可以看到。所以说像我先生比如说检查的时候发现说，也都是因为老年人男的哈都会有一点社会腺的肥大，他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现象。那我的女婿就会说啊，我们都男人会这样，所以我们要去吃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好，就会把这东西买来。也就在你生病的这个过程中，你才看到说家里的人对你自己的一些照顾。所以在圣经里哈，就是讲的那么清楚，你照顾你的父母不是说在他年轻力壮的时候，而是在他自己老了他不能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对父母本身，就是说我们对父母本身的照顾要给他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也要给他给父母相当的自由，也让给他自己相当的就是尊敬，不能说父亲老了他的吃啊穿啊什么都是有的时候会比较邋遢，那谁来照顾他？当然是儿女。这也就让我想到说，最近我在就是说跟一位比较年老的神父，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很熟，那他本身就是说也常常出去讲道，各方面都很讲起来是非常的优秀，他也很在乎他自己的外貌，好，他自己的穿着，所以每次都是整整齐齐。那有一天很久以后，有次看到他，他现在其实年纪并不是那么大，也是70、78岁，可是他已经也是开始失智。所以有一次来教堂做弥撒的时候，好，我才因为我做司仪，我才发现说，诶，怎么神父在下那个好祭台的时候，就是那个脚那么不稳。好，我就跑去扶他，他就会说为什么这个祭台这个阶梯这么样子。我们才知道，假如说今天你有了老花眼，你就知道你对于那个高低的那个好那个台阶确实看得不太清楚，就很怕他们会摔倒。那有一天看到他的时候，就说他刚好穿了一件衬衫，那衬衫前面就是滴了很多的油渍哈，就吃饭的时候滴在那边。其实看到觉得很难过，就说老神父我们要怎么去帮忙他，那他是在修会嘛，那修会的弟兄们要怎么去帮忙他，让他不要说成为这样，我不知道，我也不想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协助他。所以当时我就跟他们的那个本堂的一些我们认得的几个也是老姐妹说，你们可以去帮忙神父，因为他们是一个堂的我们就是那次看到说帮忙他，就说比如说他要出来，好，跟他讲，或者说他的衣服怎么样，帮忙他想办法帮忙他，让他变得很干净。因为如果他自己看到他自己的样子，他能怎样？好，因为他自己的行动也不便，也开始那个好像那智力开始退化，就等等等。但是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有这个义务去照顾他们。所以后来当我听到他一个同修会的一个弟兄哈在讲他。哎呀，他现在怎么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时候，后来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你也可以照顾他，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你也可以照顾他。所以就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有一位神父叫李殿然神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那时候他很早就是说他眼睛看不见，所以有的时候他很会讲道理，然后毕竟我们也会常常请他。 那因为他自己眼睛看不见，他还在辅大教书等等等，所以他的衣服本身就是说吃得哩哩啦啦的，但是也没有人去帮忙他。那早期我们也不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忙神父，或者说那时候也不准女教友去碰神父等等，这些都是一些问题。后来隔了很多年，他退休了，他就住到八里乡安老院。那有次我们又到那去看他的时候，哎，我发现说，哇，这位李神父怎么这么干净哈？就是说，跟我从前的印象完全不一样。就他到安老院，修女们照顾他，好帮他的头发理得很干净，帮他剪指甲、脚甲，好还有就是把他的衣服每次都换得干干净净，就让我们觉得说，他这样子让他这样子活着，虽然说他看不见，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自己穿的什么，但是我们要给他的尊严。好，我们要给他的尊严，而且我们要对他要有相当的尊重。所以在说孝敬父母，不是说只是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我们如果能够对其他们没办法照顾自己的人，其实扩大讲，我们也应该要去照顾。所以我从这些地方去反省，有了安养院真的是很好。好，有了安养院真的是很好。虽然说在中国，甚至于说在以色列也是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孝道的国家，就觉得说我们不应该把父母送到安养院去。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太一样，就说儿女们一直工作也没有办法花很多的精神，假如他们的能力许可，那把父母送到那个安养院去，然后还是一样让他能够活得有尊严，而不要说是搞得哩哩啦啦的，然后让别人瞧不起。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说，我们对父母的孝心哈，不是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怎么样，而是在他真的他自己没法子照顾自己的时候，那时候才看到儿女们对父母的这些照顾。所以我自己说我喜欢三代同堂的原因哈，也就是因为我们可以彼此学习。比如说奶奶对我怎么样，就说婆媳之间她对我怎么样，我对她怎么样啊？那然后最后她在我的身上看到我的改变，她自己说我愿意去做天主教啊，愿意灵洗，因为当年她是一贯道的。那有一天她跟我的女儿讲，她说我觉得说你的妈妈对我比我的孩子对我还更好，所以我女儿那时候还跟我说啊，妈妈你应该很高兴，她说奶奶告诉我说你对她比娘娘对她都好。那当然我也很高兴，说至少她会看出我对她的好，就是我对她的这一方面的孝顺。所以后来她自己在有一次她那个尿失禁，就尿在床上，那我去帮她看她怎么还没起来，我就去看她，那她就在讲，她说她大概不行了。我就说你怎么会说你不行，我们的生命都在天主的手里。好，从那次起就开始帮他整理他的床铺，然后带他去看病等等。那每天早上就是告诉他说，你从房间不要出来到厕所上厕所，怕他会跌倒，所以就放一个痰盂在那边，就是你每天尿了，尿完以后你也不要去倒，你免得搞得乱七八糟。所以他每天早上去运动，我就开始帮他整理他的房间，好把他的这些东西弄干净。可是也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说自己跟婆婆之间的这个生活的这种亲密好就建立，然后那个关系也变得跟平常那种关系是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说三代同堂，孩子在我们身上看到我们对他奶奶的以及奶奶照顾他，我们这些关系的维系，其实在孝敬父母，就是说家庭的和谐，孝敬父母是非常的重要，好，非常的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先生在跟他妈妈讲话，声音会大一点，我的女儿都会说你怎么跟奶奶这样说话，那也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就是我们自己在跟我们的父母讲话的时候，好，我们的声音应该是什么样子，那小孩子也同样会学。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家里的这个三代同堂等等，好，想到的一些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也是算是我们对于孝敬父母扩大一点解释。谢谢您，下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逐，把 地呀，一身颤抖还好。